不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然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没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舱，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住了，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有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这段话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我们也求主今天把你的天上的窗打开，把你的丰富倾倒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都得饱足。我们让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同感一灵，我们让讲的得造就，听的得祝福。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这段圣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相信很多人都借着这段圣经给大家有过很多的分享啊。那我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今天我们的题目要叫醒耶稣。那我们先看一看这段圣经的记载，它是记录在马太福音8章23到27节，也有马可福音35章到41节，刚才我们这一段，还有在路加福音8章22到25节，都有讲提到这个故事。所以这段经历啊是非常的重要。讲到在一个晚上，地点呢是从加百农往格拉森去啊。加百农是主耶稣在地上开始服侍的时候，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加百农。在这个时候他今天晚上要去格拉森，行在加利利海上啊。所谓加利利海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什么海啊，没有很大啊，它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叫格尼撒勒湖，它是只不过是个湖。它呢，因为其实地域并不是很大，它的长只有21公里，也就相当于13英里，宽有13公里，也就相当于大概只有8个英里啊，所以并不是很长。如果今天我们架一条高速公路在桥上，在这个湖面上的话，可能只有10分钟就穿过去了。所以是一个很小的湖，在这个小的湖上面有这么大的风暴。不是一般的事情。讲到的人物呢都有谁呢？讲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注意在36节的时候加上这么一句话，他说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所以一起同行的不只是有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一条船，他们船上没有耶稣。起因是说耶稣说什么，说我们到那边去吧，这是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很多人把我们的人生比作是一条船，有人这么说，世界如海，人生如船，你就是你自己的舵手，想要去探寻未来的模样，却发现遥不可及的并非是10年之后，而是下一时刻。讲到一个无奈啊，因为我们人生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计划的很远，我们想要看到很远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下一时刻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船的命运由谁掌握呢？中国有句古话，就是说船的一生，水是船一生不可逃避的对手，因为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是不是？因为这个水可以让这个船在上面行走，也可以把船翻掉，所以水是船一生不可逃避的对手。但是没有了水呢，船就死了。什么意思呢？有没有人在一个陆地上建一艘大船？圣经里有啊，挪亚在神跟他讲的时候，他在陆地上建一艘大船，但是当水来的时候，所有嘲笑他的人都死了，而在水里的人活了。船可以带来挑战，带来希望，因为有人还能趁着船要到水的那边去， 如果没有船，他们只能遥望那边，他们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船的价值就在于说，它有载着有上面有生命的人。船的生命呢，在于说它能够在水面上行走。船的活力在于说，它能够把人带到大洋的彼岸。我们可以看到那边的天地，我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天地。但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船可以是最安全的地方，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就安全，因为你在船上你就可以生存，最危险是因为什么？成功的舵手可以驾船冲出风暴，但是失败的舵手呢，任凭船在风暴中风雨飘摇，没有办法，是不是？这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如暗潮汹涌的大海，常常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很多时候很多因素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控制的。我是1986年的时候啊，87年的时候啊，我毕业一个中专，叫外贸的中专。我那个时候啊，凡是沾着外字的啊，但是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可慕的啊。那个是那个年代，因为有不管你是外贸做外语外贸或者外交啊，都是很好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早早的我就去了一个外贸中专。但是呢，后来上了中专之后心有不甘啊，就是想说还是想考大学。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是说我们这个处于60、70年代的人哈，人家说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啊，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已经过了自然灾害啊，然后我们长大的时候呢不用去上山下乡啊，等我们已经开始这个学习的有学习环境好的学习环境的时候呢，已经这个已经恢复了高考，什么都有啊。结果到我们工作的时候最关键哈，还可以分配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工作的时候啊，我们是把所有北京市啊20多个外贸公司的那名字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自己去挑选啊，你想去哪一家外贸公司。所以我随随便便就去了一家外贸公司，本来我是想考大学，我也没有做什么太多准备啊，但是没想到的话呢，我是我们那一届里面可能分配的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我是做外销的啊。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说出来以后年纪轻轻10几岁20岁的时候，可以真正去在跟外商去谈判啊，可以去出国在广交会啊，这是凤毛麟角。所以我这样的好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那干脆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好好工作吧。结果没想到公司还很重视啊，我做了做了一年多以后呢，因为工作有点起色啊，也算是比较有点成就，所以公司把我又送去，我那个时候叫做在职进修，又去经贸大学，所以是拿着薪水去读大学。所以说是很运气的一代啊，人很幸运的。但是呢，就是说看起来非常平静的生活里面啊，但其实里面暗潮汹涌。199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当人们都已经开始说啊，这个叫做什么下海，有人下岗，但是有人下海啊。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开始下海了，跟几个朋友开始啊去出去搞外贸公司，搞自己搞公司。94年的时候，我自己开了一家这个合资公司，哎、啊，可以跟中外的合资公司工厂，我们有自己的工厂，有自己的销售。所以看起来人的一生是相当的平顺。我们把我们自己就觉得说，在这条船上，哎呀，我这一辈子啊，哎呀，就是有没有办法享受的这些这个前途啊，非常的明亮，非常的光亮。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年纪轻轻的时候，我们有胆识有抱负，我们就在这儿踏上了生活的这条船。风暴来的时候啊，是非常突然的，没有办法预测。人说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夫。但是呢，苦难就突然就会来临了。苦难伴随着什么呢？伴随着就是风暴伴随着这些苦难。而苦难呢，常常是什么？有人说苦难是与自由选择相绑而来。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不对？当亚当和夏娃，神跟他们讲了说不可吃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他有无限的自由，但是他就为着说不能吃那棵果子树上，就这么一点点的觉得说不自由，他认为那个是不自由，他就为了选择那个的自由，罪来到了这个世界。但因着罪，人就不再自由。但是有苦难不是坏事，因为当苦难来临的时候，苦难就告诫我们 当面临危险的时候要有病求医。今天我们可能看到说同行的有两条船，一条船上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另外一条船没有耶稣没有门徒，他们孤零零的在上面。所以我们苦难来到我们的时候，并不是说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没有苦难了，因为我们有耶稣所以我们不再有苦难，并不是这样。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不是说也许，不是说可能，不是说不小心你就碰到苦难，他是说你们都会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有了主我们才有平安，但是我们没有主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缺少的就是那份平安。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选择。苦难里面有试探，什么样呢？有死亡的恐吓。常常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人们用尽想尽的办法挣扎不出来，他们都选择了一条死亡的路。所以苦难带来了很多人生的不幸。今天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任何的角落，我们都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但苦难有时候也会给别人带来一种安逸的诱惑，很多时候为了贪图那一点点的安逸，为了贪图那一点点的享福享乐，把人们带进了更深的苦难。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苦难里面有试炼。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不管是在伊甸园里面，还是在将来我们的新天新地里面，都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做宝石，一个叫做金晶。什么是宝石？什么是金晶？宝石和金晶是要经过高温高压锤炼，所以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神要让我们经过各样的高温高压。没有我们经过高温高压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宝石和金晶。耶稣跟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去哪里呢？他们去的另外一边叫做格拉森。如果我们稍微把圣经往后翻一下的话，我们会看到当门徒到了格拉森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那边有几个人被鬼附着了，耶稣把那几个鬼赶出来，赶到哪里去了？赶到了猪的身上，所以那些猪都投到了海里，有2000头猪，他们叫什么名字？群，想到群以后大家可能都笑了，因为我们经常现在用手机，手机里面都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微信里面有个叫做群。当第一次人跟我说，哎，我把你加到群里吧，我说我怎么听着我自己像头猪呢哎，要知道说生活不是那么一般平丰顺的，对吧？就在2005年到2006年的时候，1995年到1996年的时候，再有10年之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人生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过，我是1994年的时候，我已经出来自己开公司，搞了一个合资工厂。我们做呢，因为靠着我的经验，靠着我的知识，靠着我自己的想分这个努力我现在梦想我开始了自己的这个公司。但开始的时候，开始是一帆风顺，感觉那个时候我们用不多的资金，我接了很多的订单几百万美金的订单，在打进美国很多大家的这些客户里面去。但在做的当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国内的工厂各方面都不稳定。有人跟我们讲，因为我做的那时候是什么？是服装生意，做的是出口毛衣我们这桩生意有人说你这个是上辈子欠谁了，所以你这辈子才把你去做毛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头一年美国这边要提供给我们这些色样，我们要根据这个颜色染出纱线，染了这个纱线做成了样品，我们要织了几百上千个样品里面，可能才会挑出几十个或者几个样品他认为满意的，然后做成了衣服，卖成了这个做成了样品以后，他们去销售出去，然后根据这个销售他拿到了订单。有了个订单，我们要花很多的这个钱去纺线染纱，然后这个颜色要一点不能够 差错啊，如果有差错，我们等于这个纱线白染了。那染好了这个纱线以后，把它织成成衣，织成完成衣了以后，要把它有一个漫长的出口的过程，还要有配额的限制，有商检，有海关等等等等各种关卡在我们前面摆着。所以我大概一个过程下来将近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这样漫长的过程的时候，每一个环节出一点问题，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外贸了哈，这么这些大风大浪都过了，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就开始做。结果那一年可能是一个啊，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顺利的一年。因为我做的时候有一个，我其中一个工厂，因为他这个做的产品出问题，所以呢他没有收到钱。但是他做我另外一单生意的时候，我把提供给他的原料和纱线，结果他做的一半，这个工厂的厂长卷着钱跑了。那结果我就收不回来我的衣服，我要又花更多的钱要从他的工厂的加工点里去把这个钱收回来。然后他的纱线因为工厂被关门，法院封了他以后呢，我还有一些货在法院的拍卖的手中，我还要再花钱去从法院手里去买这些货回来。我这资金已经完全不够了，然后还来一批货，另外一个工厂把货发到了美国。结果到了美国以后呢，因为它的质量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结果客人不付款要退货。可是我人在中国，他在美国，我怎么办？所以等等所有的问题一下对到我的头上的时候，我人生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到处去想办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也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去沟通，想去贿赂，想去等等办法，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我只好最后带着最后一线的希望，我买了张机票到美国来，想去跟美国的这个客商把我这个最后他退了的这批货想办法拿回来，再销售给其他低价销售给其他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后来来到了美国。一个当我们一个生意，当我们一个人生，我们在一个船上风平浪静的时候，你知道风浪突然来，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而当风浪打过来的时候，我们人的心理的这种承受能力是十分有限。我是在这么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的之下来到了美国。虽然后来这批货我卖出去了，卖出去了以后，最后收回了最后的一点钱，我就想说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中国，全是国内这边出的问题。你看工厂也不行，外贸公司他们也出现问题，所以我如果人今天我在美国，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就想着这个方法，我就开始在美国又开始闯荡。我在美国闯的时候，第一年开始还是蛮顺利的，我成功的打进了 CK Home Shopping Network， 还打进了很多大的公司，接到了很多的订单，拿了这些订单我又放到中国去做。但是一年之后发现还是没有成功，不是好像很多让我感觉到很多东西不可预测，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抓住，所以最后我只好放弃了。在我的人生当中，这一段人生当中，我谁是船长？谁是我的人生的船长？我常常跟大家讲，跟我周围的人讲，说我们人生谁也靠不住，只有我。因为什么呢？我有天才的能干，才干，我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我有学习到的知识和经验。我就凭着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做到，就可以闯出一片天地。但事实证明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个时候我这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我的姊妹啊，那个时候她是基督徒啊，她就带我那什么要去认识耶稣。耶稣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陌生，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这个大学的历史老师，她是教历史的。她教什么呢？教西方古代史啊，叫西方古代史。西方古代史它特别的有一门课叫做西方基督教史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复印机什么的，所以我常常要帮他去打字抄写一些文章。那个时候他让我练字啊，练习打字啊。所以我做了一些事情，我从小我就知道，哎，有这本圣经，圣经里有一些故事看得挺好玩，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只是看看而已，没有完全没有什么概念。来了美国以后呢，我就想一个看不见的神可以信吗？可以靠吗？但是当我看到说圣经里告诉我我们人是有限的，当我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人生有很多的无奈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当我们愿意谦卑顺服的时候，神就开始他的工作。我记得有一天我那时候我岳母来帮我看小孩，他突然一天高高兴兴的来到我面前，他跟我说啊，王兴啊， 这个礼拜天呢、教会有受浸的聚会，我把名给你报了。哎，你知道说，你看这个受洗还有别人给报名的。哎，但是我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大概那个时候去教会已经有三年多了。三年多了以后呢，我也慢慢的接受了很多这些圣经的这些教导。我也曾经觉知过，但是受浸我从来没想过。但是那天晚上我在一想，我觉得说，是啊，可能我人生前一段时间不顺，是因为我不信神。也许我相信神以后，可能我生活会不一样。那我们来看一看，试试吧。那我就凭着这一点点的信心和顺服啊，所以刚才我们信靠顺服啊，开始我信主。但是是不是真正信主，我们就有耶稣跟我们在一起，耶稣有这样的应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让耶稣睡觉，耶稣在我们的船上，他睡觉了。是耶稣累了吗？有人说耶稣累了，因为他太辛苦，整天讲道，然后还要到处去走奔波，他累了，所以他要在船上休息一会儿。可是我们看了有两段圣经，我们看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劳苦担重担，我们很辛苦的来到他面前，他说你们把这个重担交给我，我来替你们担。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应该是累的，他不会累，他是个神，他能够替我们所有的人承担这个劳苦，我们都可以交给他。那还有一句话，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他讲到的时候说，这个是一个一贯性的，所以父神一直在做事，每一时刻都在做事，而我也做事。讲到耶稣也在一直的做事，他没有要休息，他没有要睡觉。那是谁让耶稣睡觉了呢？今天我们看到说，在这段故事里面是谁呢？应该是彼得、约翰和雅各，是他们吗？因为他们都是渔夫，对吧？彼得是打鱼的，专门打鱼的，从小就打鱼。那个约翰和雅各他们是捕网的，他们也在海上生活多年，所以他们一起来拉网，他们合作了很多年。所以当上船了之后，相信彼得可能跟耶稣讲，夫子好好去休息吧，开船是我的事儿，你曾经做过木工，今天你是拉比，是老师，你去休息吧。今天坐船这件事儿包在我的身上。我们是不是呢？今天我们是不是呢？我们信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也把自己说，哦，我是学物理的，我物理系的博士，我是大学的教授，我是研究电脑的，我是某某行业的专家。今天在我的专业上，耶稣你可以休息了。你碰到我碰到什么难处的事，我叫你再说吧，你可以先去睡觉吧。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让耶稣去睡觉。记得那个是2003年的时候，2003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后来离开我做完生意以后，我的那个时候我改行学电脑。你看我从外贸改行学电脑，跨度很大哈，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还是蛮顺利的，因为工作也很快找到，所以我前面的也又开始一帆风顺啊。一帆风顺之后，人就开始又开始有想法了。200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找到我，他说：“哎呀，你以前做生意不顺，就是因为做这种进出口外贸这些东西啊，确实很多东西不可控制。今天你看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今天你要有学了外贸，你又学了电脑啊，你看你又可以才可以做网页，是不是？你可以自己销售。想想对呀我们又可以做生意，我可以做一个，没错啊，我这个有这么多的经验，我为什么不用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想开始。但是这时候因为已经受洗了嘛，已经基督徒了嘛，我们就想说我们先祷告吧。祷告的时候呢，看我的神应不应许吧。我就给自己设了一条标准，我就说那什么呢，说如果说这个主耶稣要是应许我去做生意的话那我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让这公司 lay off 我。因为呢 lay off 我会有一个 package 啊，拿一个 package 之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因为911之后啊，我们还可以拿大概有一年左右的那个unemployment 啊，这 unemployment。所以我想，哎呀，那这样我开始公司的时候，我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就可以慢慢，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担忧，啊。有这样想法，我就在工作当中，当然也还是非常努力。不过有一天突然呢，后来这个公司呢找到我们，给我们这组开会，说呢，因为呢911之后生意不太好，所以呢就想把我们这个所有我们这个软件的部门呢关闭，因为他们准备从以色列直接买了一个现成的软件，就不需要我们这个部门软件部门了，所以我们这个整个部门就关闭了。哦，当时你知道这个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我说老外你知道吗？那个眼泪从下掉下来，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悲哀，就看着我一个人高高兴兴的，这好奇怪，其实我们都是很那个什么的。他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呢？啊，后来我说我心里我没跟他们讲，我说我的主答应我，我要去做生意了。他想我为什么要做生意呢？我说哎呀，我要看一看我今天做生意跟我以前做生意有什么不同。哎，因为我今天有信主了，我一定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啊，会有财源滚滚。哎，我这个想这个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希望了，所以我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哎，开始了这个新的这个生意。所以，当风浪来临的时候，当门徒看到水进了船舱，要淹没的时候，门徒怎么样？要去叫醒耶稣，他要跟耶稣说：“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死亡，看到了危险。他们要叫醒耶稣。当他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是他们一个开始，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什么时候会想到耶稣？是你风平浪静的时候呢？是你天天在生活当中看着孩子在你面前高高兴兴的到处乱跑，拿了好成绩跟你说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呢？还是说你今天碰到了什么难处？公司说今天说 lay off 旁边的同事，哦，那个同事说有什么家里有什么困难了，看到这个人他生病了，你想到了耶稣呢？有一个门徒叫耶稣，有门徒叫醒耶稣，这门徒是谁？圣经里没有讲。今天我们叫醒耶稣是谁？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神告诉我们说你要祷告了，你需要祷告。有时候是借着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告诉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在教会祷告会，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为你来祷告。有的时候借着你周边可能还没有信主的人向你说，我记得很清楚哈，当我受洗的那一天，我打电话高高兴兴跟我父母讲，我说我跟我爸妈说，我说我要信主了，我要受洗了，我信耶稣了。然后我爸爸那边听他挺高兴的跟我说，好，太好了。我还说哎呀，有机会以后我跟他传福音啊。就他第二句说什么以后啊你就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共产党，国家有一国两制，我们家有一家两制，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哎呦，我说这下一瓢冷水泼下来，我没办法跟他讲了。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直到后来我第二个生意开始做了以后，后来那个时候呢，其实我父母很不赞成我做生意，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你不适合做生意，哎，你这种人呢、啊，你可能老老实实给人打工算了，你这个自己做生意肯定是吃亏的，啊，然后他这么想的话，我说，但是我说我已经走到这条路上，没办法，我说只有一个办法，你为我祷告，哎，我跟你讲，我说我们的主耶稣啊是听祷告的，哎，如果你呀、啊，你祷告，我也祷告，啊，主耶稣给我开另外一条路，哎，那我就走另外一条路，我就不用走这条路了，对不对？我说今天我走这条路，我没办法呀。说你就帮我祷告好了。开始说我每回问我你怎么样了，生意怎么样了？我说你祷告了没有啊？我爸一愣，哦 ，OK， 我会为你祷告的。然后就说了，等再打电话我问他，然后呢，他说你生意怎么样了？我说你祷告了，有，我有给你祷告了。他就赶快告诉我，他说我有祷告，我每天都在给你祈祷啊。后来再过一段时间，我再打电话回去，我说爸，身体怎么样啊？你祷告了没有啊？他先问我，你看，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常常我们叫醒耶稣的时候，叫我们周边的这些人呐、啊，可能他没有相信主，但是因着你自己在主面前，你要依靠主，你要相信主，他就借着这些人来提醒你，我们要叫醒耶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是很难的，的确是，他从小看你长大，父母尤其给父母看你长大，他觉得说你是我养大的，为什么说你有一个爸爸，对不对？他这个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你当然你不爱我，你说你爱耶稣，他是你爸爸，你这种这个他觉得说不能接受嘛。但是问题，当我们愿意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带他们一起来经历主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在他们身上做工。很多时候不是靠，不一定是靠我们的口舌，不一定靠我们的言语，我们去带他们相信。有时候让我们把他们带到主耶稣一起的经历上来，他们也可以相信。很多年以后，后来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个那个老的姊妹，然后那个他们正好回国到北京，然后呢我就把我父母给他们介绍，他们就因为有共同的很多共同的经历啊，那一次他们已经在这个在我这个亲身经历之后的时候，结果他们很容易就给他们传了福音，传了福音以后，他们就问他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我愿意，我愿意。”所以那我们那个老姊妹他们非常的开心，他说：“你爸爸妈妈非常的柔软，感谢主，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不光是我们自己主的话，更多的时候他们也经着我们身上的经历，因为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有这样的摆上，看到我们的经历，他们也愿意来相信。我们要急切的呼求，很多时候我们要想到主的时候，想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里。中间我在第二段生意当中，我经历了很多的啊这些见证，我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解释讲述。但是到了2005年的时候，快到2006年了，那个时候呢，我明明确确的，当然我生意上还是平稳，但是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主带我学了很多的功课，在这当中我已经慢慢知道说我的功课差不多主要学完了，他要带我离开，但是我将来会怎么走，我又碰到一个难题。那我将来怎么转向的，又怎么样去做下一个工作，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又来到主的面前。很多时候我想到说，我已经离开原来做电脑已经3年了，我要再回到电脑的工作，我想可能搞不好又是重新的一个开始。那重新开始，那我想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白费了吗？啊，那再想想我那也许主带我做这份工作，可能也许带我慢慢的进入了其他的行业，在其他的行业当中可以让我有其他的经历啊啊，那我就做什么呢？我就天天给自己计划。每当我计划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啊，你看这件事情多好啊，哎呀，这件事情我做的话，你看我又可以有时间爱主，我又可以有这个什么，可以在我的事业上，可以在我家庭上面有很多的帮助，这件事情一定是你所喜悦的，主耶稣一定要为我开路，哇哇哇哇，我一大堆的祷告出去了。祷告完以后没声音，第二天呢，好像事情一个很大的翻转，好像这件事情门关了，哎，我又看到好像另外有一条路开出来了，啊，那一条，哎呦，比这条路更好，这一条路才是真正主耶稣给我的，哎呀，我赶快，主耶稣把这条路更好了，哎，主耶稣，谢谢你没给我那条路，给我这条路了，我赶紧为这条路要祷告。几天下来以后啊，我自己筋疲力尽，后来我发现说，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主耶稣问我说：“到底我是主，你是主啊？”我怎么发现说你整天在命令我，是不是？我这个我们现在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条这个是对我最好的，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啊！”所以主耶稣成我们仆人了，我们是主了。所以我们相信说，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我们要把自己放下，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想到这个以后，我的祷告改变了。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下面在遇到什么样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什么样的工作的方向的时候，是你带我，你呀找我，让这些工作，让这些事情找我，不是我去找你，我不再找了，我就每天还是按部就班，我专心在你面前等待，我就祷告了，我天天祷告，就是说主耶稣让你这个事情找我，我不找了啊，不管是什么工作，电脑也好，是其他的工作也好，你找我。”所以我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我去等待，看主耶稣怎么动工在我身上。主耶稣醒了，门徒把他摇醒，摇醒以后，主耶稣斥责风和海，因为他是听祷告的主。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祷告，哎呀，怎么回事啊？主耶稣也不听，怎么说我病也不好，我们工作也没有，我们常常觉得说，怎么主耶稣不听祷告？其实他是听祷告的主，他听祷告是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他，其实他已经成就，他不在我们时间之内，他在时间之外，他已经成就，他把最好的交给我们，而我们自己看不到。 而且他顾念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有自己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在这样，很多时候他要给我们要经历这个软弱，要这功课，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无奈，看需要让我们可以在他主里面来刚强我们。他知道如何平静风暴，因为这个不是那些是那些其他的虚假的宗教所不能及的。很多时候我们周围碰到很多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他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有病乱投医，但我们今天要把他们带到真神面前，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是我一段真实的经历，这是在发生在2006年啊，这2006年的时候，当我正在迷茫等待着工作来找我的时候，我一个朋友找到我啊，这个是我蛮要好的一个朋友啊，他突然找到我跟我说啊，我给你找了一个好的差事，非常好的工作，我告诉你啊，这个好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东西叫做物流。什么叫物流啊？就是说你租一个仓库，然后呢你把这些有很多的货到你的仓库来啊，到你仓库以后呢，你把这个货存在你的仓库，然后你把它有一个进一出啊，它只要一流动起来啊，哎，你的钱就来了啊。因为如果这个货在你的仓库里边，你只是说赚一个仓储费不赚钱，要流动的很快你就会赚钱。我说有什么东西流动快呀？我告诉你，有好东西流动快。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做了一个，我开了一个小的仓库，结果呢我现在呀随随便便，他说我把我两个，我雇了两个工人，我这两个工人的开销仓储费全部打掉以后，我每个月净赚1-2万块钱。你呀，你比我有钱，你可以开个大点的，那你肯定更赚钱了。一听起来，哇！你知道基督徒，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啊，有时候想到感谢赞美主，是不是？感谢主，那是给你的带来好处嘛？你就想到说，哎，这么多好处来了，哎呦，这主耶稣给的，好，感谢主啊！所以想也没想，我就赶紧的就去这个，这回真没祷告，我就去跑去租了仓库。我租了个还蛮大的仓库，花了好多钱，因为呢这个定金先交了几个月的，然后就又买了叉车啊。那个时候我想我那个时候还是有点能力的吧哈，我自己开叉车，我会开叉车，我会开卡车，我有卡车，我自己也开卡车送过货，你知道这个，所以我什么都做过。那我就想说这个仓库有了啊，我人家还要雇俩工人，我都不用，我自己都可以了。哎，所以我这个自己就把这个仓库开了。开了以后啊，我这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好，仓库就定下来了，一切都好了。我告诉你什么东西好做，原来是什么，他说这东西叫做水货。我一听傻眼了，什么叫水货你知道吗？知道哈，就是说应该是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货哈，因为阿迪达斯订的货啊，同一个工厂生产出来，他把这阿迪达斯货送走了，又生产出了好几万套，然后呢这个就，然后他人家不是阿迪达斯订的，他订了阿迪达斯的商标，是不是啊？然后订了商标以后就出来就当的，所以他的利润差额非常的大啊，所以有这么大的差额，他就一定要逃避海关呢、啊。所以他要靠一个方法什么？整天的在这个仓库当中流动，他躲避海关，躲避商检，躲避这些警察，你知道吗？所以哦，我的天，我一听这个麻烦了，哎呦，我是基督徒，要不是基督徒我都胆寒三分的，因为这是违法的，所以基督徒我更不能做了。但是一听这个话，完了，我这个，因为你知道我当时第二笔生意做的时候，我是做的叫做这个仓储设备，所以我在想说我仓储设备还有10万块钱左右的货还没有销售出去，所以我租了个仓库呢，我一边可以销售这些我的库存，我又可以去这个做物流的生意，本来是挺好一件事情啊。但现在我如果我不做了，我自己的货也没法卖了，然后这个什么也麻烦了，这个仓库租了我要交罚款呢、啊、然后我买的这些设备这个也不能用了，怎么办呢、啊、哎呀，这下麻烦了啊。这是心里有一个诡诈出来了，你知道人心都是很诡诈的啊。我想到什么呢，想到说哎，这个货包在箱子里边啊，包在箱子里面，我看不见，我就不知道，哎，我不知道的话我没错，哎，所以我就在想说没问题了，哎，这个我找到一个方法，哎呀，但心里总是还是打鼓，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心里知道这是不好的，但是问题我就想说，主耶稣啊，我这个没办法，这是无奈呀，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就坐下去了。哎，坐下去以后，结果呢，我那天是2006年9月4号啊，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啊？因为9月2号、3号、4号是我们那边服役营，我 suppose 应该是服役营服侍的， 我在福音服侍了两天，然后第三天人家要结束那天，我想说，哎呀，我这世上有点事儿啊，我得先走了，所以我提前一天跑回来了。跑回来呢，我就拿了钥匙，拿钥匙我就开门，一开门电话打过来，我的朋友说，五辆货柜车正在通往你的这个仓库的路上，哎呀。高兴死了，刚想说感谢主，后来不行，说不出口，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大鼓，说不出口啊。结果我就这个说赶紧好吧，谢谢你了，然后我就开始了。结果这五个货柜车有53尺大货柜，很多的，一个车里26个 pilot， 那我就慢慢我就一个人开着拆了 pilot， 就把这个一个的这个货卸下来啊，卸下来从早卸到晚，卸得挺高兴。然后到高兴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今天拍了一装下，今天我就放了心的先回家，因为我算过了，这五个货柜车已经把我这一个月的租金和这个一切的劳务费开支全打消了，因为我这一进一出才占我这个仓库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啊，我这个要每天这样的话，我这仓库一满了，哎呦，这数字不好不小哎，哎，这想的还挺高兴的。当我把最后一个拍了放下的时候，也不是怎么太高兴过头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拍了倒了，倒了以后东西就洒出来了，反正这个箱子就破了，然后箱子里东西就蹦出来了，耐克鞋。你知道我呢，因为做外贸很多年，我就知道，我心里就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做这种名牌产品是不到我们这种仓库的啊，因为他们有专门的仓库，到我们这种仓库来啊，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水货啊。所以我一想，坏了，你说你不知道，这货在你面前你看见了，这没话说了。这个，哎呦，这个我就觉得，哎呀，那天我心情非常的沉重，我就这个仓库门一关，我就开着车低着头垂头丧气的回家了。我太太说怎么了？我说这个货洒了。他说你捡起来不就完了？就说货看见了，这是耐克鞋那个。这个我说坏了，我说这个是主耶稣不喜悦的。我们俩就祷告，这回真的好好的祷告了，迫切的祷告啊。所以在那个迫切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说不能做，这个事不能做啊，这个我们要脱离这个罪，这是罪啊！你明明知道这是罪，你今天要故意去犯罪，那我们真的是啊，自寻死路啊！哎，结果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那朋友，我说不行，对不起了，哎，我觉得说我的信仰告诉我不能做。他说：“哎呀，你真傻！我要有你这点资金的话，我就做了。”我说：“那行，你拿去做，你要做你做。”我说：“但是我劝你别做。”他说：“不会，不会。”我没事，我告诉你，我早就安排好了，你放心好了。现在没钱，你就把你的仓库借给我，把你的车借给我，什么我现在不给你钱，以后我赚钱的给你。那好，你拿去就拿去吧，你非要做我也没办法。所以他就拿去了，所以我就离开了这个物流这个行业，我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主喜悦的。当然后来很快，神给我开了另外一条路，非常快，就是这件事没过两天，就得给我了新的工作。那这个是又是一个神迹，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再讲这段神迹啊。那主就带我到现在的这个工作，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了。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说生活一帆风顺，这个就是我们就安息了，就平静了，所以主耶稣你给我一帆风顺的生活就好了。要知道这种生活叫做平淡，你不一定有平安。当我们真正的经历了风暴的时候，我们里边才会有真正的平安。风暴可以平息，让他人也得祝福。因为今天要主耶稣，你要知道说他平静风暴之后，不是只有主耶稣这个船旁边没有风暴，是整个就没有风暴了。所以没有主耶稣的船上那些人也得享了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要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说今天我们得到耶稣就好了，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周边的人同样得到祝福。但是风暴平静不意味着没有下一次，所以我们每一人当我们经历了风暴，我们都要什么？我们要有寻找回头的亮光，我们要看看主耶稣要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得到了什么。大约是一年以后，应该是2007年的某一天，我忘记是哪一天了。一天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现在的工作，那我太太也在纽约，我也在纽约，我们俩开车就开到要开到火车站，开半个多小时。在火车站开车的路程当中的时候，我很少有经常我们聊天， 啊，那后来我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就把收音机就给打开了，打开收音机后忽然听到有一个新闻，新闻里在忽然提到了一个名字，我很好像蛮熟悉的，讲到一个人好像我曾经听过，我说哎，这个人讲到什么事情呢，我就仔细听这段新闻，这段新闻讲什么呢，说纽约破获一起重大的走私案，这个金额是相当于2亿美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走私案啊。FBI 啊，其实他们是钓鱼执法，所以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他们把这件事情安排好，所以呢，这个抓获了，一共前前后抓获了11个人，啊，有11个人，他就一个一个那个新闻里边把那11个人的名字念出来，当念到最后一个名字，我立刻吓一跳，是我那个朋友，所以我立刻我就傻眼了，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要知道说，可能如果我当时继续在做的话，会有12个人，我是那第12个。感谢主，现在我要大声地说感谢赞美主。那天是个星期五晚上，我们都有查经，我回到教会里边来，那天刚好轮到是我在查经，我一边流泪一边做见证一边祷告，通常我们是有带3首诗歌，那天我就只带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做信而顺从。要知道说，如果我当时我们的信，我们觉得我们相信了，而我们不顺服，主耶稣的恩典和祝福就没办法领导我们，不是在关键的时刻我能够叫醒耶稣平静风浪，今天我们在风暴当中我们就可能翻船，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见证，是主耶稣救，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因着我们愿意来经历耶稣，因着主耶稣的恩典，因着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他的手上。耶稣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不信的人胆怯，因为他们没有主，他们碰到了风浪，碰到了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解决的方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主。但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胆怯，因为我们不靠主，我们不愿意依靠主，我们觉得说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就行了，我说了就算了，我不需要别人，我有经验，我有知识，我有能力，我有才干，我什么都行，我们不靠主。唯有将信心的锚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胆怯。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要把信心的锚抛在主的身上，我们常常个人在家里祷告，我们在教会团体有祷告，我们要把信心的锚抛在主的身上。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船上掌舵引航。当我来到这个新的工作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我说过我没有时间给大家讲那个我来到这个公司其实是个神迹啊。但我来到这个公司以后，我要开始这个新的工作了。开始这个新的工作的时候呢，我当时是一个 consultant 是合同工，而且这个合同是多少呢？3个月，只有3个月。我离开一个行业，让我离开那些，我要把那些所有的货物都，后来我是用想贱价去卖掉我的货，10万块钱的货，我最后告诉你，我拿到手上只有1万多块钱。哎，因为什么呢？我虽然是便宜想半价卖出去，但是买我的人又百般的刁难。但是 that's it， 有人跟我讲，你去告他，我说不要告，我知道我的主带我出来，我不需要告谁，我相信我的主会带领我。所以我把这些货处理掉，这些都没有了，这些负担都没有的时候，我专专心心在主面前。这个工作是3个月的，当时雇了2个 consultant， 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老外。哎，我其实是属于搭配的，因为那个老外是主角。他说，因为那老外很会讲，所以我们那头跟我讲，你要好好的这个努力工作啊，他可很厉害啊，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很会说啊，你要好好的要好好努力。哎，我说好。我心里跟他讲好，我回来以后，另外一个同事是我的那个，也是我们一个教会的哈，我说帮我祷告，我相信主耶稣带我来，我就一定主耶稣会帮我留证。所以我一直在祷告。3个月过去了，感谢主，我给我延了3个月，所以我又顺利的延做了3个月。到了半年的时候，公司说因为公司在合并当中， 所以呢这个啊 freezing 的把那个雇员的这个 employment 都给 freeze 了，所以你不能雇人，但是你们的这个资金呢现在合并当中，我们的就要把看一份无部分资金，两个人我只能留一个，哎，那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就交在我们这些客户手里边了。感谢主，所有的客户最后反馈回的意见都是留我，所以就后来那个人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就继续留下这个工作，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带我来这个工作，他就必有他的保守。结果过了一个月以后，到了一月份的转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主耶那个公司头跟我说了，说这个工作虽然我把你留下来了，但是我要从今天开始给你申请，今天是一月二号你上班来，但是我给你申请这个新的合同的时候呢，虽然有这个合同但是不一定批，但是可能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你来的话也许工作这份薪水可能公司批了就有，也许没来你就没有，那你就自己看着办。我说那既然主耶稣带我来这个工作，我就有信心，我就去做，就我就继续祷告，一边祷告一边就，所以到十五号的时候感谢主，他说这个工作批下来了，你有一个月，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所以呢我半个月的工资是有的，那还有半个月，然后 OK 那就过半个月，我们就踏踏实实再过那半，过完半个月后说又要到工作延期的时候了，我又要重新给你申请，又是说你也有半个月时间，你可以来工作你可以不来工作啊，这个看你自己的了啊。那我说那好，那我就继续做吧，我就继续做。你知道这样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延这个 contract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啊。我一个月的年我延了六个月，我延了六个月都是这样经历，直到后来到那年到2006年七月我才正式成为这个公司的员工啊。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经历一个功课，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我在做什么，我不是说今天我能够做什么，今天我每天当我来到公司准备手按着那个电脑要去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说今天我的船上有没有主耶稣，我有没有叫醒他，我马上低头我就在那祷告，我主耶稣啊，今天在这里坐着我是个躯壳，主耶稣今天是你把着我的手来做，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这些难处都是你来承担，主耶稣今天在我的船上，所以今天我的生活如果能够有任何一点点的顺利，不是我在做，主耶稣在引领，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生活我们不再胆怯，我们不再因着说我们今天到底有没有合同到底有没有钱拿到，我不再为这任何事情来胆怯，因为主耶稣在我们船上。所以风暴带给我们的功课就是来认识主，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里惧怕其实它的原文是敬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你智慧的开端，今天不是我们人有多好的智慧，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什么是真正的敬畏，你爱耶和华所爱的，恨恶耶和华所恨恶的，我们今天都在耶和华的里面，我们今天都在神里面，我们今天跟他在一起，他在我们的船上，今天我们这条船上耶稣跟我们同在。门徒说这到底是谁，让我们越经历主我们越认识主，今天每一个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人，我们今天每天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我们觉得说今天一天平淡无奇，我没有什么事情，要知道说今天主耶稣他其实记得大大小小各样的事情，他在提醒我们，让我们越来经历他，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要知道说苦难今天已经不会来成为我们的借口，软弱的借口，因为风和海都在神的手里，今天我们所要碰到的任何的难处今天都在耶稣的手中，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交在他的手里，经过苦难以后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我清楚地记得我那个朋友，当他离开他打了一年多的官司啊，常常今天进进出出了好几回这个监狱啊，每次进去要保释出来，进去保释出来等等，他要做了很多的事，最后他一年多以后他出来以后终于这件事情平息了，他给我打了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的信仰救了，今天不是我们做什么，要知道说是主耶稣，主耶稣救了我们，他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有我们的信仰，是因为主在我们身在我们船上，我们今天有主在我们船上的时候，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主在我们船上睡觉，我要让我们的主 在舞台上领航。我们今天在他面前要信任顺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把这段小小的见证交通分享放在你的面前。虽然我们的话语是残缺不全的，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完全的主。主啊，你要让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我们在这里听的人，每一个人我们里面都有主耶稣。我们愿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主耶稣在他船上的，今天当你听到了这个见证之后，你也愿意主耶稣在你的船上。因为有了主，你就有了方向；有了主，你就不再害怕风暴；有了主，你就会经历那个平安，那个安息。我们今天船上有主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把你们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今天我们船上有了主，常常我们靠着我们的老我，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还在这条船上挣扎，我们摇橹甚苦。但是主，你跟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不到我面前来，我必让你得安息。我们需要有主，我们需要主在我们的船上来引航。我们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自己主提醒我们的时候，或是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或是我们周遭的还没有相信主的人跟我们说你是个提醒我们是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这是带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需要叫醒耶稣，我们的人生不再惧怕风暴。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再胆怯，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谢谢你，求主借着这些话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个更大更美的祝福。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
谢谢王新弟兄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也真的是再次提醒，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是睡着了呢，还是被我们叫醒了？好的，那我们现在是回应的时间，我们是一会儿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要来也收取今天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在对神爱的一种回应。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请不要作难。当奉献袋传到你的时候，你就把它传到下一位。好，那我们就请施献的同工前面来。好，我们一起来唱信靠顺服。
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没有黑影遮蔽，也无云雾弥漫，因主笑容是云雾消散。没有疑惑畏惧，没有眼泪忧郁，心靠顺服有句子消除。
让我们一起起立。
心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心靠顺服。
们也奉献祷告。好，大家听到，现在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王兴的口，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在你我们有平安，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平安。我们将你赐给我们的小部分放在你的脚前，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门。
愿那可以斥责风暴、平静风暴的神时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好，感谢神哈！我要代表教会在这里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可不可以站起来一下，然后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你。然后也欢迎你以后也可以常来。有吗？在我的最左手边，好，我们有好几位呢，对，对。
嗯，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周日的时候过来，上周的时候去了周五Duke 学校的团契，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所以这周日呢过来了尝试一下。我现在呢是我之前是在纽约附近的一个雪城大学读的硕士，现在是毕业，因为我老公在这里读博士呢，然后我就暂时也过来了。然后现在主要就是说平时的时候找一找工作，然后想多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好，谢谢大家。
你贵姓？
我姓胡，叫胡叶。
OK， 好的。
好，谢谢你。
欢迎。
大家好，我叫张静，弓长张，安静的静，然后我是从西安这边过来的，然后今年五月份来这边是在这出差的，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过来，经那个志平姐的介绍，然后来这边，然后听了大家的那个歌唱和正道，然后我觉得来这边能够参加大家的这个教友的活动，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谢谢。
好，欢迎，非常的欢迎。还有吗？这个最左手边没有哈，这个中间呢，左手中间我们有吗？都是好，中间的右手啊，我们有，对。
我叫周平，刚来几天。我这一次主要是来参加我女儿女婿的婚礼，在这个修行的时期、幸福的时刻，我来教会体验一下教会是个什么状态。
好，欢迎欢迎，也祝福你哈，对，好的。还有吗？这个没有哈，这右手还有吗？有没有？哦，有，对。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沈欢，
然后我和我的妈妈是从香港过来探望我的姐姐，然后很感谢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听神的话语，然后也很感激今天精彩的证道，谢谢。
感谢神，感谢神，好，欢迎。好，那一会儿呢
还有一位，
还有一个，对不起。
大家好，我是李红的妹妹，我利用暑假时间过来看望我的姐姐和我的爸爸。今天呢非常感恩能够来到这里，跟众弟兄姊妹一起聆听神的话语，能够在这里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我这里呢就是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大家呢时刻呢把我的爸爸的身体，他的身体的健康带入你们的祷告。他能有今天是求着神的恩典，祝福大家。求神保佑大家，谢谢。
谢谢。哎，您贵姓？
哦，我姓李。李岩。
叫李妹妹是吧？
好的，
欢迎。不好意思。OK， 好的，那回头我们可以在组内彼此的问安哈，彼此的欢迎彼此。好，那报告事项基本上在上面写着了哈，那有一个事情要报告，就退休会的事情要报告。那我要请这个我们的李军执事前上来报告一下。那我们有他有一个 PowerPoint， 我要把它装上去。
那个我一来到这里，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比较临近了啊，是不是退休会要临近了？是退休会的报名时间要临近了。我们的退休会的这个报名截止的日期啊，是这个月的31号啊。因为呢，希望大家呢早一点报名呢，是也照顾到我们的同工，我们同工需要把我们的这个退休会的这个人数，我们要统计好，然后呢统计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在那里举办的这个场地的人，我们要给他们联络，我们有多少人去，他们要准备多少的饭食给我们，准备多少的房间给我们，都这些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体谅我们的同工然后呢能早一点报名，然后把我们把人数统计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把一些这个我们讲员的这个题目我们现在有的这个题目和讲员的一些介绍给大家稍微的这个沟通一下我们这个那个崔牧师他非常的就是积极，然后跟我们联络，然后他也把他要讲到的这个信息，他有四个题目，四堂的信息都也通过打电话的形式和发 email 的形式给我做了交流。我给大家就介绍一下，他有四个题目，因为我们这次的退休会的主题是讲彼此相爱，所以有四个题目。四个题目分别就是什么是爱，还有讲成为有爱的人，然后呢爱你的邻舍和爱的难处，所以有这四个题目。这是崔牧师的这个介绍。简短的来说呢，他就是一个大学的教授，然后在当大学教授的时候，他蒙有受神的这个感动，他就全职的来大学教授不做了，辞职来做牧师。然后后来呢，他在退休以后也在在欧洲，在北美这里来做各地都做宣教的活动。然后呢，他在参加我们退休会之前，所以他的行程也搬到很满，他还要到英国去参加一个带一个退休会，所以他会是从英国那里直接飞到我们东岸来，然后直接过来。这是他最新的这个给我的 update 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也把握这样的机会，这个非常好的讲员，也是非常 hot 的这个讲员，各地都要请他去啊。好，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退休会除了这个主题的讲座以外，还有这个专题的讲座。那么有这个崔牧师的他的太太给我们带两个专题的这个讲座。他这个专题讲座就针对我们这边，因为他让我介绍我们这边的人群，这个教会的会众的这个情况，我就给他介绍我们这里有两所大学，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然后呢还有 RTP 这有很多，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在公司里工作的，所以他觉得像这样一个人员的这个结构呢，他觉得讲这个如何我们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包括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你在家里的人际关系，在教会里面人际关系，和你在工作里面的人际关系，他也觉得我们华人在这个方面很需要有一个，就是说一些这个 education， 一些 knowledge 啊，所以呢他觉得来讲这样一个题目比较好，所以我们暂定了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如何，所以如果你想把你的人际关系在你工作里面的和你家里的关系处理好，那你来听这个我们的崔师母到时候怎么给我们来讲讲座。那么我们同时还邀请了我们的廖忠信弟兄，廖忠信弟兄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因为不用介绍的介绍是最好的介绍啊。然后呢他给我们讲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暂定的这个题目，如果有改动的话我们会及时的通知大家。那么他给我们讲的两个题目呢，一个就是所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如何自己运用好自己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忙，时间好像总觉得不够用，所以他就来针对我们这个方面来讲这个所算自己的日子。然后呢他也讲如何记录自己的生命啊，就像我就想起那一天杜淑发弟兄在这个张路先弟兄的这个 memorial service 讲的，你是不是记录好了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好，这是我们最新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崔师母他的介绍，他也是一个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在他本来是做 research 的，但是他看到我们华人在这个人际关系上有这种需要，所以他就去读了一个这样的学位，然后呢现在做 counselor 啊，现在当然他已经退休了，同时他现在就在很多的这个机构里面做服事。有关他们的介绍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我们会做一个后面会做一个单章，然后呢也到时候给大家来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啊。好，那介绍呢我就先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我还有一句提醒一句，如果我知道我们很多教很多会众有就是前一段时间不在这里或者是有 travel， 如果你没有拿到我们的报名表，请你举手，那个肖萌指示他这里有啊，请你给他要，然后呢今天你如果是马上就填上可以交给我，如果你没带支票也没有关系，你就把先把我们要先知道有人数有多少人参加，这样呢好让我们来登记好不好。那么呢如果大家填好以后可以交给肖萌执事，可以交给我和交给克良都可以。好，谢谢大家。那我就带肖，因为肖总只是在发这个传单啊，那我就给大家讲啊，我们今天的报告的所有的报告事项就到这里啊，请大家要么拿表格，要么呢拿完表格以后请你填表，然后呢我们末了后散会。好，谢谢大家，祝愿神祝福大家。
要带着，就是要看他要 stay there， 看他在，看你身上。 请问有没有人看到 Melody 老师在哪里？
大家好哈，我们今天那个就业班呢就在这里那个看那个录像哈，是那个 Good TV 上面的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好，我们现在就先放，然后后来我们再可以分享一下，好吧？谢谢。
各位好朋友平安，欢迎你和我们共度今天的真情之夜，我们一同进入在这个城市里许许多的真情故事，真情人生。在今天这个夜晚，首先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演唱的人是孙向莹，向莹是孙悦孙叔叔的宝贝女儿，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在同一个教会，在我们的聚会里常常向莹会有独唱，向莹的声音非常干净，我很喜欢听她唱诗，所以每次她献诗的时候，我就会坐在那里一边听，另外一边我会侧过头来看，看旁边孙叔叔孙妈妈坐在那里，你知道每次我看到他们那个表情是让我很感动的，那是一个爸爸妈妈在看他们的宝贝女儿，在他们脸上有很深的满足，一个爸爸看自己宝贝女儿的那个满足。有一次啊，向莹在唱诗唱一半的时候，大概是那个麦克风线有点绊到了，所以他有点哎，好像要摔一下，那台下大家就哎，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直觉的反应，但大家说哎，这样的时候有一个人反应特大，就是孙叔叔，他站起来就啊，因为那是他的宝贝女儿，你知道那个画面一直在我的心中，我觉得很感动，一个爸爸是这样定睛在他的女儿身上。向莹这边要唱的这首歌是天父，天上的爸爸这样看顾你我，好像看顾一个麻雀一样，真的天上的阿爸父也是这样的看着你看着我，我们稍有闪失他就过来抢救，因为他看顾你看过我。
be.
天父上帝因着爱，他定睛在你的身上，他在乎你，他在乎我，他在乎每一个他所爱的人。还有一位也定睛在你身上，也是因着爱，那恐怕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婚姻很特别哦，婚姻把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因为爱圈在一起。今天我们的真情故事，真情人生，这一对真的好特别的夫妻哦，他们一个在台湾出生长大，另外一个呢却在遥远的东北哈尔滨出生长大。而这样两个人，一南一北，却在广州相遇，然后在那里展开他们的恋情，结婚了。这真的是王子公主从此以后过着很幸福快乐的日子。当然你知道那只是电影，好像在电影里面，琼瑶的电影，沙滩上男主角女主角哇跑过来，然后相遇，然后呢，然后故事才真的开始呢。这一位东北的公主嫁到台湾，成为台湾媳妇儿，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的条件真的很好哎，一位是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三个公司的总经理，另外一位呢家世背景第一流，他们的家族里面是专门为在中国大陆为高级的这些干部们来为他们看病的医生，这样子。而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一个是优秀的医生，一个是专业的经理人。为什么后来这两个人跑去卖水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怎样的一个真情故事？我们进入他们的真情人生。
吃素鲜鱼饺是我们这里面的招牌中的招牌，为什么呢？只有它一颗饺子里面有40种食物。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在中国北方长大，对北方人来说吃饺子是一件很幸福难得的事情，都是过年过节或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能包饺子。那个外面呢下着大雪纷飞，全家人围着坐在热热的炕上，擀皮的擀皮，包的包，剁的剁，那个大大的锅，水开了丢进去以后，饺子在里面搅来搅动的那种飞舞，好像在里面，在那寒冷的冬天，那都是一个非常温暖幸福的一个感觉。我呢从哈尔滨去广州出差，那餐厅里都没有别人，就是我和他。我就问他从哪里来的，聊一聊，他是从台湾来，第二天他是天津。我说你去过天津吗？他说没有。我说你知道这个气候天津应该穿什么衣服吗？他说我就穿一条裤子，那是下大雪零下几度，不能穿一条裤子，那么热的地方来了一定不知道穿什么衣服。我说我有一条羊毛裤借你好。慢慢就认识了，开始才有感情。
那个时候我在大陆是一个香港公司请我去上班，因为我做鞋子已经做了差不多将近20年，我就是负责台湾、香港、大陆三个地方公司的总经理。当时认识的时候他是医生，服务的地方比较特殊，就是高干病房，他的母亲也是医生，去那边省长的家不用先打电话，敲敲门推门就进去了。看来是他们跟那些高官蛮熟的。
是哈尔滨医科大学，考上医学院以后就自然就分到黑龙江省立医院去当医生了。那时候的个性就是我是最优秀的，那一般的我交朋友不会交因为比我学历低的，因为他会浪费我的时间跟他说那些没法提升我的事，所以我的朋友圈里面不会有大学毕业以下的人，我都不和他们说话的。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有高大的建筑，而且有这样的像花园一样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广场，所以这个地方好像很广大，有点像在中国这样的宽广。其实来到台湾以后，其实最大的我也不想接触谁啊，我也不会想接触那些路边摊的朋友啊，就是很骄傲。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是去看电影，就去听歌剧。第一个月来台湾，自行车就花了10000多块，婆家的人也不敢太深入的交往，因为还不了解状况，怕有矛盾。最大的感觉就是孤独。尤其孩子生病的时候，半夜发高烧，去医院，第一个台湾的医院我不熟悉，晚上风雨交加，完了在那边排队，孩子在后面又哭，等着看病挂号。我去，到台湾怎么沦落成这样啊？
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们家的距离就是保持距离，以车安全。我们做儿子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希望一家人和和乐乐的，可以每天都很快乐。但是他在大陆的教育是一个女孩子很独立的，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别人的妈妈委屈自己。
一天就是路过那边，完了门口站了一个姐妹，说天这么热，拎这么多东西，要不要喝杯茶呀？我就问她说这是哪里呀？说这是教会。后来就跟我说有一个师母要来讲圣经中的女人。哎，我对这个题目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想了一下，圣经讲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那台湾的女人是不是照圣经中的女人有个标准去活呢？我就想听听这个讲座，然后就开始唱诗歌了。那第一首诗歌《耶稣恩友》，这钢琴一弹起来，那个《耶稣恩友》大家一唱，其实我眼泪就开始流下来。后来当师母讲。